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来宾早晨，请我们一同翻开圣经马可福音第九章。这段经文呢，大家留心呢，第九章开始的第一节呢，其实是紧接住呢第八章第三十八节。如果我们从一个分段的角度去看呢，八章的第三十八节呢应该是连贯住第九章的第一节，那么即是说由九章的第二节开始打后呢，就是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。所以呢，我先同大家呢来到去读出第九章第一节，咁跟住呢，我邀请各位弟兄姊妹同我一齐呢嚟到去读由第二节读到去第九节。大家留心喎，你掀后一页睇下。第八节呢好似係完咗係咪，但係如果从一个分段嘅角度呢，第九节开始呢就係、是、耶稣落山。咁头先第二节开始呢就係、是、耶稣喺山上。好啦，咁请听我嚟到先读第九章嘅第一节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人，有人在末常死未以前，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。好，我邀请各位来到去读第二节读到去第九节。好，请读。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，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，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，并且和耶稣说话。彼得对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可以搭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因为他们甚是惧怕。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，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忽然周围一看，不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。下山的时候，耶稣嘱咐他们说，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这段经文呢是我们一般都是耳熟能详啊，咁特别呢我哋会用一节圣经呢做一啲嘅勉励吓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咁如果我哋只係抽呢一节圣经出嚟呢去成为一节金句呢，都无伤大雅。咁如果从一个释经角度同埋一个圣经嘅原意嘅角度嚟去睇呢，我哋恐怕係断章取义。所以今日呢同大家去睇呢一段嘅经文呢，其实我唔止同大家睇呢九节嘅。咁如果我哋嘅時間容許呢，我會睇埋去到第二十九節。咁因為呢個嘅段落呢其實係一個整體嚟嘅。今日呢我俾咗個標題呀，咁就係不見一人，只見耶穌。首先呢我哋去睇下經文嘅文理先。頭先呢我哋睇九章第一節呢，其實就係緊接八章嘅最後嗰個段落。我哋睇第八章尾，耶稣呢有一个非常之郑重的呼召，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即是说耶稣呢他要跟从他的人呢是完全的放低自己一些的看法，来到按住神的心意来到过生活，这样叫舍己。如果大家再看回之前呢，就是当彼得呢去认耶稣是基督，是彼得的认信来的。彼得是不知道，不是太清楚什么是基督的。在人心目中的基督呢是什么呢？就是政权啦， 管理啦，
或者咧系旧约时代一直喺度等候紧嘅嗰位嘅弥赛亚救主啊，系能够咧帮助佢哋复兴翻佢哋呢一个以色列民呢一个神治嘅国度，应该系咁嘅吓。但系人嘅理解同埋耶稣佢嘅讲法咧，原来好大出入啊！耶稣跟住咧喺上次嘅经文最后讲啦，原来人子咧就喺第八章嘅第二十七节嗰度咧，就系成个马可福音嘅分水岭。上半读部咧就系由第一章一路去到八章嘅第二十六节咧，其实都系讲紧耶稣行踪啊，佢个传道嘅工作、医治啊、赶鬼啊、讲道啊咁。但系由二十七节开始好唔同啊！二十七节咧开始佢讲佢自己，从呢一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啊吓，记得嗬，成个版图嘅北边，跟住南下啦，就去耶路撒冷。如果人睇咧，哇犀利啊！梗系俾人封佢做王啦，系嘛？推崇佢成为咗我哋呢一个群体嘅领袖。但系耶稣话唔系，我系要受苦、受害、受死。嗱，唔系停喺度，跟住咧，我会复活。嗱，就系耶稣佢纠正咗人喺过往等候紧呢一位嘅救主，呢一位嘅受高王。他們的觀念，這個就是救恩。所以凡是那些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的人呢，都可以來到耶穌的面前，他就能夠得到這個救贖，得到這個救恩。當然我們去到這個階段呢，就未是這個層次的，因為耶穌他都未從死裡復活。所以呢，耶穌剛才呢，他在第九節的時候呢，吩咐他的門徒，在第二節那裡所說，耶穌就帶了彼得、雅各和約翰呢，就暗暗的上了高山。耶穌按著他一貫的慣例呢，他就去到山上面。請問耶穌在山上面做什麼？祈禱啦。如果我們從四福音一路去到使徒行傳呢，我們看到一个上高山或者祷告的一个功课呢，通常是遇到一些 大事。耶稣呢，当他去面临这个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间呢，他都是在山上面四十昼夜。耶稣当他被人挤拥的时候，耶稣当他呢面对一个非常之大的决定的时候，尤其是选立十二个门徒之前，他又是上到去山上面呢祷告。耶稣这一次上山是有他特殊的意义的，但是跟过往有少少不同。这一次呢，耶稣是带着三个门徒，他放低了九个门徒在山下面，所以呢这里提到呢是暗暗的上山，而且呢是跟先前的时间上面呢是相差了六日的。他就上了去这个山上面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发生。第二节呢，他就上了去高山的时候，耶稣就在这几位门徒的面前变了形象。原来随即呢，有两位先贤呢同时呢一起出现，就是摩西和以利亚。如果我们从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看回这个的对照呢，原来当时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三位一起出现的时候呢，他们不是只是站在那里，原来他们谈论一些事，就是谈论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怎样来到去成就这个救赎，或者他们怎样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怎样受苦受害这个过程。在六日之前已经讲了他在什么情况底下来到去受苦受害呢，他们在耶路撒冷，他们是在一班民事长老的面前来到去受苦受害。所以耶稣当时的改变形象呢，就带给他们一个很崭新甚至呢是令到他们非常诧异的一个反应。所以经文呢在第
五節嗰度提到咧，彼得跟住就同耶穌講啦，大家留心喎，第五節，請問彼得稱耶穌係邊位啊？咦？點解係拉比嘅？拉比咩意思啊？你聽下世子、夫子啊，咁啊拉比同夫子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老師。喺一個禮拜之前咧，彼得稱耶穌係邊個啊？
是基督，你是永生神的儿子。但是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彼得却是称呼耶稣是拉比，是夫子。但是你看看彼得这个反应呢，耶稣有什么反应呢？
耶稣当时都没有回应。为什么当时忽然就有以利亚和摩西向我们显现，跟耶稣一起谈论着在耶路撒冷里面受苦受害這個的議題呢？我們知道呢，摩西和以利亞呢，在猶太人心目中呢，他們是極有代表性。以利亞呢是一個先知的代表，他是神的代言人，他將神的心意呢來到去陳明。不過呢，我們看回歷史呢，先知呢沒什麼好收場的，都是很淒涼的，被人反對啦，被人殺啦。但是以利亞這個先知呢是與別不同的。我想請問以利亞這位先知呢，在眾多的先知裏面有什麼不同呢？是 啊大家有聽到啊，他是看不到他怎樣死的。聖經在以列王記下呢來到他提到以利亞是怎樣死的呢，是看不到他死，他只是呢被那些火車火馬護送從旋風裏面呢進到天上面，他就不見了。是在以利沙他的門生見證之下呢被神接去。是不是很奇妙啊？他沒有經歷過死亡。所以當時以利亞這位先知呢亦都是一個劃時代的先知。如果大家再看列王記上的時候呢，我們會看到以利亞呢都是一個很特別的先知，因為他是曾經有一個很輝煌的歷史，他怎樣來到去跟巴力先知阿舍拉來到去鬥法，怎不知呢他就被一位的阿哈王的太太耶洗別一句說話呢他就逃走了，他去尋死，神呢安慰他，神給水去喝，給餅去吃，帶領他重新的去振作起來，繼續來到去走一個先知的道路。第二位摩西是哪位？我相信家傳戶曉的，你都知道摩西是誰，十戒知道了，賓虛很多的歷史或者埃及王子這些的事蹟呢都是家傳戶曉。摩西他帶給我們一個很清晰的代表是什麼？他就是律法嘛，十戒他就是律法，亦都曾經他跟神和這一位耶和華的創造主有一個很近的距離接觸，是神親自將這個法版交給他。聖經形容到呢這一塊的法版這十戒呢是神去用自己的指头来去写的，所以呢摩西呢也都是一个相当之德高望重的一位先贤，特别是对于犹太人以色列民来讲，他是一个律法书的代表。在这个时候，摩西、以利亚和耶稣同时出现，很奇妙。当彼得或者这三位門徒都不知道說什麼話，去到一個這麼榮耀的時候，彼得不單止他怕，他說什麼？他說不如這樣，我們在這裡真的好，不如搭三座棚。這個棚的意思呢，如果有一些解釋呢，就是解帳幕，即是神的帳幕，即是說一個有神同在的一個地方，建立一個帳幕停留在這裡做什麼？三座棚。不過彼得沒有說為什麼，一座你的，一座摩西， 一座以利亞，跟住都唔知道自己讲乜嘢吓，唔知点算嘅时候咧，有一朵云彩咧就遮盖咗佢哋，跟住喺个云彩里边咧就有声音咧就对住呢啲嘅门徒嚟到去讲。第七节，这是我嘅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门徒忽然间周围一睇，不再见一人，就只见到耶稣，只有耶稣跟他们在一起。这一件是神迹，一个属灵的经验，所以彼得的前后书，彼得重提这一件事，他是亲眼见过，亲手摸过，是吧？他曾经经历过神的荣耀，是跟神曾经有一个很近的距离接触，跟耶稣在一起，去看过神的荣耀。那是怎样？彼得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如果你看回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记载，他的翻译就说彼得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我们停在这里的时候呢，只是见到一个的现象，一个事实。耶稣带了这三个门徒上山，俾佢哋睇到呢一个荣耀嘅场面，一个属灵嘅经历。但系神嘅心意咧，唔系叫佢哋停留咗喺呢一个属灵嘅经验嘅高山嗰度。如果我哋从耶稣嘅行踪嚟到去睇，耶稣上高山系为咗亲近神祷告。如果我要再睇咧，就更加清楚啦。原来耶稣上高山做乜嘢？佢点祷告？好具体嘅，佢就系喺度谈论紧关乎到神国的事。咁咧，我哋一般教会咧都系好重视祈祷会啊。如果你睇翻我们的教会嗰本书咧，咁咧我哋重视嘅聚会咧吓，就系擘饼啦、主日崇拜啦，即系讲道会。第三咧就系祈祷会。咁你话系咪分开先后次序咧？唔系咁嘅意思。而是重视的意思，即是说这三个聚会呢对每一个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。就算你回不到来教会祈祷会呢，你的祷告生活呢都要 OK 的。如果你想看多少少资料呢，阵间派的周刊的免疫文章呢，我都借助了一篇的文字呢去有些辑录。就是帮助大家怎样去建立一个个人的祷告生活。如果我哋从耶稣呢一件事啊嚟到去睇，原来耶稣上山祷告咧，佢系有目的嘅，系有目标嘅，系有对象嘅。呢个对象系边个咧？就系父神。父神印证呢一位耶稣就系我同神之间嘅中保，要听佢。如果我哋话佢哋系谈论紧神国嘅事咧，就系喺第九章嘅第一节。他說在這裡未嘗死未之前必要看見神的國大有能力臨到。我們一般呢，我們提出的代禱事項呢，譬如說為來緊的福音主日祈禱，具體啊，我們為呢當中呢有些弟兄姊妹的身體，或者弟兄姊妹的家人的身體有些疾病，或者他們未信主，我們禱告，很清楚很具體啊。跟住呢，我哋可能会为着近期呢教会内外呢有好多嘅异端，咩闪电又好，传闻乜又好，我哋为呢件事呢嚟到去守望，具体呀嗬。但係呢度话呢，第九章一节，佢话神的国啊，即係我哋有时会写得，我哋为神嘅国度祈祷。如果你睇返我哋周刊呢嘅祈祷会上面有一段好短短的文字呢，就寫呢一樣嘢。我哋係為著神嘅國度嘅需要嚟到祈禱。係咩意思呢？就係呢度上下文所講嘅。唔好睇自己咁大呀。唔好成日都將個焦點放喺自己嘅身上嚟到去祈禱。都要嘅，都要為自己嘅靈性祈禱，係咪？都要為自己嘅身體，或者為自己嘅家人親屬的需要來禱告是對的。但是那個背後那個平台呢，那目標是什麼呢？就是為了神的國 道的荣耀来到去祷告。那再解释多一点，其实在耶稣一路记载什么叫做神的国。曾经有一次呢，有位文士走来问耶稣，你成日说呢你的国将要降临，主祷文都这么教嘛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嘛。如果具体来说什么叫神的国呢？所以耶稣呢很巧妙地呢就解答了他，也都向我们解答了。他是神的国不是在那里，不是在这里，即是说呢神的国并不是在地上一个的政权政治，不是。但你试想一下呢，如果我们说神的国是一个政权是一个组织呢，就大件事。神的国亦都不是指到教会，不要搞错。即是说如果我们教会集腋成裘呢，出去做一些事呢，我们的影响力都很大的。但是你见到坊间呢，我们基督教团体呢，我们不做这些事。因为我们按照着圣经的吩咐呢，神的国临到呢，不是他们过往门徒或者这班文士法利赛人所看的一个政权。如果不是呢，我们就政教合一呢，就大件事。在那个的政教之间，我们一定不能够并存在我们组织里面。咁所以耶稣解释咗乜嘢叫神嘅国。神嘅国唔喺呢度，唔喺嗰度，唔系教会嘅组织，唔系我哋一班人走埋一齐叫神嘅国，唔系。神嘅国就在你们嘅心里。佢嘅意思即系话神嘅国几时喺呢个人身上，就系指到人愿唔愿意放低自己，你嘅老我。你的罪恶是先处理了人里头的罪恶先，所以神的国是临在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就并非在一个组织一个群体的里面。神的国就在我们你们的心里面，这个是一个起步。所以我们现在一班弟兄姊妹一班属神的人走在一起，其实我们是你说又是一个集体的聚会，但是都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个别，在神面前去检视自己里面，究竟现在神的国神的主权神那种的复活的能力神赦罪的恩典，你有没有去接受。如果我们再具体一点看呢，这个上文呢就是在山上面，这个山上面这个经历呢，就是耶稣去解释了什么是你一个属灵的经验。班门徒还未明白的，我们看下去第九节落山了，刚才在山上面，现在落山了，耶稣就吩咐他们了。人子啊，就是指耶稣他自己作为神的儿子的身份，我还未曾从死里面复活之前，你们千祈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人听。哇，我们说怎可能啊，这件这么伟大这么好的属灵经历，我当然是畅通街啦。而且呢这个经历只有十二分之三经历过的，即是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三个门徒呢是亲身经历的。那九个门徒去了哪里啊？那门徒呢表面上就很乖的，第十节门徒呢就将耶稣这一番话呢就全记在心，但是呢有彼此的议论，究竟从死里面复活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就将这一件事呢全记在心之余呢也都有讨论。跟住在下山的过程里面呢，他们就问耶稣，问是为什么说以利亚先来啊，这样。咁跟住耶稣就一一解答，呢度呢我唔详细讲。跟住呢第十四节呢就係、是、一个戏玉，我读俾大家听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，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，众人一见耶稣就都甚稀奇， 就跑上去问耶稣安了。十六节，耶稣呢第一个的问题，留心，耶稣就问他们了，你们同他们，你们同他们即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们呢就是九个门徒，他们呢就是文士啦，你们在这里辩论着什么？不是议论，这里辩论呢即是有一些嗌交的成分，在这里拗着一些东西。十七节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就回答了，门徒都未曾答着，就有一个人走出来，啊，老师夫子，我带了我的仔来到你们那里，他呢是被哑巴鬼附着，啊，这个呢是一个鬼上身的一个孩子，他这个孩子呢就凄凉，他说无论去到哪里呢，那个的鬼呢就捉弄他，又叫他跌低啊，又叫他流口水啊，咬牙切齿啊，身体枯干啊，咁。我呢就曾经请过你的门徒啊，同耶稣讲你都去将鬼赶出去，但是呢唔得喎，呢一位嘅爸爸呢就带咗佢个仔嚟到九个门徒嘅面前呢就求医，就希望呢赶鬼。啊，咁啱嘅喎。为什么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你又不找耶稣呢？耶稣刚刚跟三个门徒上了山，跟着呢他就带了这个的被鬼附的孩子呢就来到这九个门徒面前，其实 都合理的，啊，虽然师傅不在这里，你的徒弟仔都跟了耶稣这么久，啊，有赶鬼经验，也都有很多属灵的经验，那我带来给你的徒弟仔去试下赶啦，咁点不知呢却是不能。咁耶稣呢第十九节话，唉，呢个不信嘅世代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哋到要到几时呢？弟兄姊妹，我想请问耶稣呢一个，唉，我忍耐你哋，呢个你哋系指边个？是跟这九个门徒说这个不信的世代，咦，耶稣似乎为着门徒不能够赶出这个哑巴鬼这件事呢，归咎于一个的原因，就是不信，即是他们的信心出了问题。跟着呢耶稣不单止呢去处理了他们这个议论，耶稣呢他做了一个行动，第十九节的下半节，把他带到我这里来。耶稣是跟这个小孩的爸爸说，当这个被鬼附着的孩子一见到耶稣的时候，鬼就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。第二十一节有一句非常之感人的一个对话，耶稣如果从以往的惯例呢，很简单的，他即刻就可以，我吩咐你，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，是吧？但是你从这个的段落里面看耶稣的医治和赶鬼呢，哇，他跟人的接触呢很紧。第二十一节，耶稣就问这个小孩的爸爸，他得这个病有几耐？他得这个病有几耐？爸爸就回答他，他从小小已经是这样，他从小小已经是这样，鬼屡次将他丢在火里面水里面要灭他。人生里面有一些折磨呢真的不能够用言语去衡量去表达，但是耶稣去这一次的跟这个爸爸的对话里面呢，你看到跟以前的医治是很不同。我想请问受紧苦的是谁？是两父子，不是只是将焦点放在这个小孩身上，这两父子是一同的受苦。 如果你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母亲，你见到你自己的骨肉呢是受紧苦呢，我宁愿受苦的是我自己。这位爸爸他一五一十咁样呢，将他的仔去面对着这个被鬼附这件事，这一种的痛苦呢是原原本本咁讲出来。耶稣都没有问他你想我怎样，跟住呢位爸爸呢佢讲咗一个嘅恳求说话，第二十二节嘅下半节，你若能作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听下耶稣佢对一个人嘅怜悯同埋恩慈，系佢两父子一同嘅面对緊这个从世以来的一个的困难，一个的灾难。耶稣就问他，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孩子的父亲，我相信耶稣那时都未讲完，孩子的父亲就立时喊着说，这个喊着呢，如果你看回细节是知道不断在流泪，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停一停在这里，你看不看到一个对比？耶稣他将这个哑巴鬼附着在个孩子身上这件事不能够成功的原因，是归咎在第十九节一个不信的世代。当这个爸爸带这个孩子来到门徒的面前，不得喎，失败了，帮不到他。而且你看到呢，这个场面呢真的很戏剧性，也是很真的很凄凉 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们竟然将这个孩子不能够得医治这件事呢作为了一个神学讨论。第十六节，耶稣一落到山，他们就见到门徒和这一班文士在这里辩论，在这里吵架，神学讨论。耶稣就问他们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如果你作为这个孩子的父亲，我相信你一定火都来。当然如果有出路的，唉，算了，你们吵架又好，辩论又好，我都在这里等。或许这班门徒和文士就是等着耶稣和三个门徒落山，哎，你的徒弟都不得的，我等你的师傅出马了。所以呢，当他们一见到耶稣的时候呢，就立刻跑上去问安嘛。第十五节说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呢，你真的找耶稣？有时我们找错方法，我们面对一些我们人生里面很艰难的处境，我们真的可能用错了方法。 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好像耶稣问这位爸爸，他得这个病多久？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困扰了我们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事，可能是很短的，可能你刚刚发生的这件事可能不是发生了很久。我们是想找答案，想找出路。有人说，你回教会啦，教会就帮到你的啦。我想请问，教会帮不帮到你呢？我们看真理啊，不是我讲的。你找乜哥啦，找乜姐啊，去帮到你的。我们只能够是一个中间人来的。甚至呢，我们只是这件事的爸爸妈妈，我们不是救主，我们不是耶稣。有一些情况底下呢，我们真的要将那件事情，将那个人呢带到去耶稣的面前，你才可以得到解决的方法。所以呢，我们中间呢有很多中间人的。我信耶稣呢，不是我突然间这样受圣灵感动，你信耶稣那就信的，不是。是我经历了一些事情我解决不来。是有基督徒的朋友同事呢带我去认识耶稣，带我回教会， 带我翻教会做咩啊？唔系介绍乜哥乜姐俾你识啊，唔系啊。当然重要啦，呢、這个圣徒相通，有导师帮助我为我祈祷。但系嗰个核心系咩咧？最能够帮助我嘅就系神嘅国喺你嘅心里边，神嘅主权啊喺你嘅生命里边，就系、是、耶稣所讲嘅，你要舍己啊。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到去跟耶稣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或许你很多你自己心里面的心结，可能是从小就困扰住你，令到你郁郁寡欢，有时令到你都回教会的力都没有，甚至你连跟弟兄姊妹相交听个电话你都觉得厌，哎，你帮我唔到㗎喇，你由得我喇，好似呢有啲自暴自弃嘅感觉。但我哋从今日耶稣对我哋嘅呼召，来到我嘅面前。原来仲有一个好重要嘅核心，呢位嘅爸爸话，我只係有一点嘅信心，但係相对门徒嚟讲係冇。你若能信，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爸爸就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。这个不足呢，有些翻译呢就译作不信。我信，但是又好像不信。他的信心好像没了基础。究竟我信或不信呢？求主帮助。耶稣就见到众人跑过来之间呢，他就即刻赶鬼，鬼就离开了这个人。耶稣就拉着这个孩子的手扶起身，站在众人的中间。这个鬼能够走出这个孩子的身上，是什么原因？弟兄姊妹，门徒都问了，门徒都不明白。跟着呢，耶稣进了屋子之后，门徒就问耶稣，为什么我们不得啊？为什么我们赶不到鬼的？为什么耶稣你得的？耶稣就说，非用祷告，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。细字话呢，不能赶出。弟兄姊妹，一个密室的功夫啊，真的不可以少。这个密室功夫呢，就是祷告。如果耶稣他再解释这个祷告呢，这一类的鬼啊，很难赶那些，困扰了你很久那些，甚至连门徒都搞不定那些，有一个方法，就是禁食祈祷。我们会问呢，禁食祈祷不得的，我吃小餐都不得的，你不要叫我禁食。禁食祈祷不是叫你不吃这样的意思。其实禁食的意思很简单，就是将你过往一些恒常习惯了的生活，你愿意放低它。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位的同学，他就是这样，他临毕业那一年，他跟我们的导师说，我要禁食，我要寻求在毕业之后，我要去哪一间教会来到去侍奉，我等候神。咁我哋啲同學呢就喺度沉啦，咁即係我哋一般人嘅諗法就係話，你神學畢業呢，你又唔使擔心冇工場啦，使唔使禁食咁嚴重啊？咁呢位同學呢，身邊我同佢交通嘅時候呢，佢話我需要，因為佢知道自己呢有一個宣教嘅心智，但佢又好想清清楚楚知道呢神真係帶領佢行呢條路，所以佢就選取咗禁食。咁佢點禁食呢？咁佢淨係呢唔食晏晝嘅餐。咁你話唔食晏晝餐做乜嘢？佢就自己一個人呢喺嗰個祈禱房裏面，我哋就喺飯堂食緊飯，佢就喺嗰個密室嗰度呢自己一個人呢嚟到專心祈禱。曾經我睇過一啲嘅喺醫學上面嘅數據呢，原來好奇㗎喎。当你吃到很饱的时候，你那个意志力是很薄弱的，你的思考能力都会降低了， 因为你将好多嘅能量呢消耗咗喺个胃个消化系统里面，个肠道里面嘛，所以有得有失㗎。所以我哋食buffet呢就食咩㗎，梗係食嗰啲一般好少食到嘅嘢啦，係嘅，啱嘅。但係当你食到好饱嘅时候，你会点㗎？哇，食到好饱之后，我不如返教会查经，我劝大家千祈唔好，你肯定你瞓晒觉。我哋中国人话呢，饭气攻心呢，就是這個道理而已。你禁食祈禱，其實耶穌一早教了，你禁食祈禱的意思就是說你可以專心做一件事，他就是用了那個食晏時間每一天就是專心禱告尋求神的心意。有時我們放低自己一些過往的生活習慣都挺不容易，特别依家智能手机咁倡导啊，即系我哋依家咧几乎冇人冇噶啦。其实每一个人手上边嘅嘢咧，系你嘅生活习惯嚟嘅。但系如果呢一样嘢唔能够造就到你同神嘅关系咧，哇！你真系要小心。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嘅生活习惯系点样？你用咗几多少时间虚耗咗喺一啲无谓嘅网络上边，一啲 apps 嘅上边？佢不但止唔能夠造就我哋同神近一啲，可能呢我哋覺得返教會親近神，返團契，返小組，返祈禱會，不如喺屋企坐下囉。你嘅時間就係用咁樣用咗去㗎喇。其實我呢個同學去用咗呢一年時間尋求神，好感謝神喎。我畢業咁耐，佢就喺國內嘅宣教工場咁耐，我睇到見證住佢真係神嘅帶領。我哋有时话神嘅国临到喺我哋生命里边系大有能力嘅。你越亲近神咧，神就越亲近你。你越亲近神，你越明白神嘅心意咧，你嘅生命就能够活出一个更加丰盛。最后我喺度谂，点解耶稣要挑选彼得、雅各同埋约翰呢三个门徒上山？啊，我觉得有啲代表性。等于呢，当耶稣带佢哋三位去到山上面嘅时候呢，见到边个啊？摩西、以利亚。啊，我觉得相关喎，弟兄姊妹。嗱，今日呢我哋去到新约圣经嘅二千年后嘅事。我哋睇返啊，点解耶稣你要挑选彼得、雅各、约翰嘅。我想请问呢三个门徒呢喺圣经里面有啲咩代表性？啊，咁我哋略知一二。彼得佢係门徒之首，建立教会，亦都係耶稣同佢之间一个比较紧密联络联系嘅一个嘅门徒，佢係教会嘅柱石。咁雅各係边个呢？如果大家睇返使徒行传第十二章，雅各係十二个门徒，除了犹大之外，不计他是第一个殉道的门徒，可以说他是鉴山被人打死的。他是一个殉道为主殉道的门徒。第三个约翰，如果我们看启示录，他是那位最老的门徒，在拔摩海岛上面去领受神的启示的门徒，来到去终老。当我们看到这三个门徒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很感动，可以看到神的荣耀，经历神的同在。当我们面对着我们人生里面有很多的抉择的时候，或者面对人生里面很多艰难的时候，我们都很不好看一下耶稣在我们生命里面他要做些什么工作。耶稣对门徒和两父子同样是发出了一个信心的呼召，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我们有时说是我信，但是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。在我为大家祷告的时候呢， 我都邀请我哋每一位在座嘅弟兄姊妹，你依家谂一谂咧，你依家喺生活里边咧，有冇遇到一啲好大嘅难处？可能咧，你同好多人讲啊，或者用过好多方法，但系都好似咧不行啊，不能啊。如果有嘅时候咧，你又问一下呢件事发生咗几耐？系咪从小咧？系咪已经有一段日子咧？有时耐到自己都唔记得咗几时，仍然系困扰住你，唔能够令到你好好嘅去亲近主，去明白神嘅心意。有冇见咁嘅事？如果有嘅时候，我喺呢一度同样以耶稣呢个呼召嚟到去邀请大家。耶稣问你信唔信？如果你话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我哋就话主啊，求你帮助，求你怜悯。有一啲情况，我哋需要放低自己一啲生活习惯，我哋再一次嚟到喺主面前，去背起自己嘅十字架，去放低自己一啲嘅喜好，嚟到去寻求翻一啲正确嘅属灵嘅方法。我哋亲近神，让主耶稣用你自己嘅方法嚟到去解决我哋内心或者我哋生活嘅问题。我求主帮助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刚才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。我相信主，你是那位大师怜悯的主，你是能够解决我们人生里面大大小小不同的难关的主。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怜悯，对我们的接纳。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